OK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。感谢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天地废去，你的话不废去。主耶稣，你来教导我们，求你差遣你的圣灵，大大的充满我们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让我们所领受的、所讲的，都是从你自己宝血所洁净的。主啊，每一个人都来听懂，都来明白，来活出你的道。主啊，愿你亲自的祝福我们，使我们愿意来宣讲，来聆听，来研读你的话。求主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，主啊，愿你得荣耀，愿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读过的不动了。不管他了哈，我们就这样啊。他总是不动啊，怎么搞的？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，是天国的比喻啊，天国的比喻啊。我们今天讲的上半部分啊，上半部分。好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，是在13章1-23节，大家看到哈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大纲呢，我已经发给大家，你可以在那里旁边的位置上，也可以在网上哈，我们的群里面可以看到我今天讲的大纲哈。我们感谢神哈，大家来思想一下哈，这个什么是这个比喻哈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。就是我们常常在思想哈，什么是比喻比喻呢，我们说如果照着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语言来解释呢，比喻就是把一个相似的事物来打比方，是吧，来打比方那也是呢，就是用一种浅显通俗生活化和生活化的一些的事物，你很熟悉的，然后呢说明一个很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一个道理或者事物和事物。所以例如你要去教导孩子，你必须先要怎么样，你不能直接就跟他们讲道理，是不是这个不准做，那个不准做，你先告诉他们什么，你要跟他讲什么，讲这个比喻，讲故事，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有时候常常要懂得讲故事跟孩子，如果你懂得讲这个故事的话，你会很轻松你教导孩子很轻松例如我会发一些的遇到故事在群里面，你们有没有看呢？我每一天都有发，我盼望你看看那些遇到故事，他是先讲一个的故事，讲一件事情，然后就后面就带出一些的道理，对不对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去使用它，你们会不会用呢，弟兄姐妹我们是主日学了的老师，要教孩子教那些幼儿园的孩子，你必须要跟他讲故事，对不对孩子小不懂，所以你得给他讲，家长们也是这样的你要跟他讲一个道理，你先讲一个故事这样呢他就能够慢慢就不会说那个产生抵触，是不是我们现在哇这个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了，哇特别是到叛逆期了，你就不要讲大道理了我们先怎么样讲一个故事，跟他们讲一个就是讲反正你怎么样讲一个童话故事也好，什么寓言也好，反正跟他讲完了之后他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听得进去，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的，圣经其实很难懂的，对不对，圣经也很难懂的然后呢你如果没一个没有去过天堂的人，你跟他讲天堂他不太清楚，是不是你必须要用我们生活化的一些语言告诉他哦，天堂是这样的，就像我们看到启示录讲的那个不是真实，不是真正的你去知道就是这个样子的， 他只是用他的语言怎么样描述一个地方，其实你去到现场不会是这么样子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你在中国居住，你就不能想象加拿大是怎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加拿大居住的人，你不能想象中国是怎样的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有这种的方式，就是比喻，就是说我们要放下自己去怎么样去产生一种新的啊，一种的那种的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挑战，我们要颠覆自己的思维，这样放下自己，那个窗户就打开，那个窗户一打开，哎，奥秘就不是奥秘了，是不是？奥秘就不是奥秘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来讲哈，天国的奥秘怎样讲呢啊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。这个诗歌呢大家可以打开在287首，287首哈，大家看到。然后这个诗歌就是身在神的奥秘啊，身在神的奥秘啊。我们说保罗写这样一首的奥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现在不信耶稣。很多犹太人都不信，听是听见啊，不明白，看是看见，不晓得，对不对？说哎，为什么又拣选了 犹太人，犹太人 又堕落了，后来又拣选外邦人，外邦人之后又拣选犹太人啊，这个事情就是很是个奥秘，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，就是神的丰富哈，这个我们不能猜测啊，没有这个诗歌来帮助我们啊进入今天的信息哈。丰富智慧知识何等高深，何等高深，他的判断多么难测，神的道路多么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意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，献给了他什么，以至于他要偿还呢？谁知道？谁知道主的心意？谁做过他的谋士？谁献给了他什么，以至于他要偿还呢？深哉神的奥秘。OK 啊，我怎么这个动不了呢？我这个遥控动不了呢。好，感谢神哈，我们刚才唱完这个诗歌哈，大家有一点印象了哈。啊，我们前面其实大家回顾一下，耶稣基督啊，已经面对不同的对象啊，传讲一个天国的奥秘，对吧？哈，所以我们前面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登山的家训就讲了这个祷告哈，这个主导文是怎么回事哈，然后我们知道在天国里的法则是什么啊，而且呢之后就讲了三次三集哈，这个天国里谁最大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谁最大？啊，谁最大呢？感谢神，最大的就是那位怎么样，比先知约拿更大的，还记得吗？比所罗门君王更大的，比圣殿祭司更大的，是不是啊？像婴孩一样的耶稣基督啊，我就觉得耶稣基督在世上虽然受了很多苦，但是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遇见那种 很真很真的人，有没有遇到？你就是跟他在一块，他简直就是非常的真实，他不会虚假，他没有一点点的虚伪啊！这种人在世上简直就是宝贝，呵呵，就是宝贝哈！啊，求主帮助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哈！哈，所以他这种的一系列的这些的神迹，一系列的这些的宣讲，就带来分裂。有一群人呢是宗教领袖，对不对？他就一心要反对杀掉耶稣，对不对？一心要杀掉。还有他就攻击这群人，就攻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还有一群人呢，就是哎呀很惊奇，跟随耶稣好多神迹奇事，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一勾引他们，就摇来摇去啊，这是一群的那个群众，是不是？群众经常很看热闹的。还有一群呢，他们就来找耶稣跟随他，是不是？跟着他啊，一直来听他的啊这个啊这个信息，虽然有怀疑，虽然很小信，但他们依然跟着耶稣基督，是不是这样？三群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啊，就看今天我们分两次来讲啊这个天国的比喻啊，这是要讲什么呢？就天国是怎样运作的，怎样在人的心里面，在这个世界怎么样去推广的这个天国。OK， 好，我这一次是讲上半部分，就是撒种的比喻，是讲什么呢？就是听到者自己心里面的问题。OK， 今天我就讲心里面的土壤，下一次我会讲这个关于这个那个什么呢？这个败子和麦子的问题，就会讲到去寻找和应用天国在寻找和应用方面的一些问题。OK， 两次讲的都是以先知的一个预言在里边为中心。OK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讲的今天是耶稣用一个撒种的比喻哈，我们说他用一个撒种的比喻哈，看到吗？啊，撒种的比喻教导天国的奥秘的原因是要应验预言，警告我们必须要悔改，跟从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才能听懂真道，并且得到医治，结出属灵的生命的果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的经文，大家比较熟哈，来14-15节。这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好，感谢神哈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题哈。我们一起打开你的圣经哈，你也看到我的大纲在那里，看到我的思路哈。我们来进入这个第一点，就是讲到1-9节是对众人使用一个撒种的比喻。天国的比喻呢，奥秘呢，要叫众人怎么样去明白呢？其实众人只是好奇，对不对？只是好奇啊。所以我们看看背景，首先是1-3节，弟兄姐妹来看1-3节哈。1-3节，你看这里讲的很清楚，告诉我们说啊，那一天啊，看见吗？第一句说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就坐在海边。我们说这一天是哪一天呢？啊，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，就是法利赛人攻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，还记得吗？他因为赶出了那个又瞎又聋的又哑的鬼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哇，这是大家很惊奇，这么说哇，好了不起啊，这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病，可以得到这样的方式来得了医治。他们说靠鬼王赶鬼哈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耶稣呢就在这一天就从那个房子里就出来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些犹太人怎么样，他们不需要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来了把那些鬼赶出去，这个房子应该很干净了，是不是？还记得吗？房子干干净净了啊！可是呢，这些人说靠鬼王赶鬼，结果把耶稣赶出去。所以这里要说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当然有属灵的含义，也可能是从彼得的家里出来。 OK 哈，反正你们不要他就离开去哪里呢？去海边。哇，这个海边呢，你看到这个海边哈，我们说啊，还有我们知道呢，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他的母亲来看他，还记得吗？看到哎，啊，耶稣你癫狂啦，跟我们回去吧，哎呀不要在这里啦，怎么怎么样。然后他谁是我的弟兄，谁是我的母亲呢？对不对？凡遵行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，都是我的弟兄姐妹了。感谢神，这就是要表达的他这样的一个的方式。所以基本上他现在已经跟家人也决裂了哈， 啊，跟那些的宗教领袖也彻底决裂了。所以他现在来到海边，感谢神，他来到海边哈，这个天国里最大的这一位君王，最谦卑的，最单纯，像婴孩一样的信靠天父的，他从房子里面出来了。啊，不管他们那个房子以后有没有鬼进去了，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。他就到海边，那海边是什么地方呢？他到海边呢，就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坐在海边，啊，在那里，然后有许多的人来聚集。这些聚集是用是一种什么方式呢？就是好像被一种力量推动，要来那里听耶稣讲，讲道，讲道。OK， 啊，他呢就上船坐下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他上船坐下来，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哈，耶稣在那个海边，我常常哇那个波浪打的那个浪哈，啊哗，你有没有在海边呢？啊，我们是湖边，也是风很大的嘛，一吹就那个浪就打在岸上，那听不听得见声音呢？弟兄姐妹，听不听得见呢？我常常耶稣在船上讲道，那个浪声都那么大，怎么能听得见？我常常想哈，哎，今天就开始，哎，不是哦。我去看看哈，然后去查一下，诶，发现当时的这个传统里面哈，耶稣讲到的地方听说是一个的小海湾，小小的海湾。我们去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去过后修贝啊？有没有去过后修贝？你们都去过哈？那后修贝有没有在那里喊一声呢？有没有？他那个汽笛声呢？那个轮船啾一响，整个什么？整个的海湾都是什么声音？是轰回音，所以他那个声音很大的。如果说耶稣来了这个地方，他那个叫做今天被称为什么叫比喻的海湾，现在有人纪念他叫比喻的海湾，就是 Cove of the Parables。 OK，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在加利利他的地是很，那个海是很低的，还记得吗？这个加利利海是比那个地平面哈，比海平面还低，是不是？所以它低，所以那个山就这样上去，所以显得就是整个的一个它站的地方就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喇叭，有没有知道这个喇叭哈？啊，喇叭。然后呢，这个所有的那些的观众都在山坡上，是不是？都在山坡上站着哈。然后他就在船上一讲，刚好他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音箱的发出的那个中心啊。我们说那个以色列的科学家呢，就去调查，然后去测试。哎，他们就发现这个音箱效果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，他只要一讲话声音小都可以，山坡上都可以听见的。啊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罗马的那个剧场，就是那个古迹有很多，然后下面山腰下就是一个圆形剧场，然后那些人就坐在什么啊，一排一排的在山上坐着，看见吗？哇，那在下面演剧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话筒，那山上的人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哦，原来是这样哇，非常的科学的音响的知识啊。耶稣基督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这么好呢？是不是啊？他都不需要话筒啊，这清清楚楚。我感谢神哈，如果你想的是哇，耶稣基督真的很懂这些东西哈，啊，非常懂。OK， 感谢神，他站在那里就要每个人可以听见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说，许多人聚在那里，他就开始在船上上船，在那里做个讲台开始讲，众人在那岸上。他用什么方式讲？第三节你看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，他用许多的 parables 然后去讲许多的道理。 OK， 他用了很多的比喻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开始讲。我们说比喻，六姐妹，我常常说比喻哈，比喻这个字呢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说是 parable， 或者是讲到 figure， 或者是叫做 proverb，就是箴言。 OK， 箴言还有一个图画，我们说一个图案哈。旧约中有四类的比喻，哪四类？弟兄姐妹，一个是箴言，一个是讽刺，一个是谜语，还记得吗？圣经里面很多打谜语，那个孙孙都会讲谜语，是不是啊？都会讲谜语。然后呢有预言，讲个预言啊，那些人在那讲话的时候讲一个预言啊，松树也会讲话啊，这个动物也会讲话，呵呵，讲预言，是不是啊？圣经旧约里面有，新约里面有五类，有哪五类呢？也有箴言、暗喻和明喻，还有呢就是那个也是预言，还有就是叫寓意法。所以在新约和旧约都是一致的，一致的比喻。比喻有什么用处呢？弟兄姐妹， 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他要引起这些听众们的兴趣啊，包括一些孩子们他们都听得懂，都听得懂 OK 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能听懂 OK 哈。从小我们就喜欢看童话书，是不是啊？安徒生童话，哇，讲那个白雪公主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这些东西哎那么受欢迎呢？对不对哈？其实讲这个东西让他们减少他们的戒心戒备的心，并且呢啊能够怎么针对他的具体的需要啊，而且呢比喻就能够，如果有的人来看热闹，哎呀这个人讲故事真好听啊，他只是来看热闹的话呢，他就不会去思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。有人就说哎呀龟兔赛跑，是不是？哎呀乌龟跑得那么慢啊，兔子跑得那么快，睡了一觉，哎乌龟呢就跑啊跑跑啊跑，最后乌龟赢了，其实他就笑一笑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，他就会想为什么兔子会这样，我是不是那只兔子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很多人说我是那只乌龟如果你不这样去思想背后的意义，那你听故事就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有灵性的人，有真正有头脑的人，他会听到背后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不是的，哎好玩啊好笑啊，哎呀这个故事讲话真好笑啊，他没有明白背后的东西 OK 啊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他来听了之后呢，他就会进入到心里面，他就感觉到被冒犯，就是 touch 他，然后呢就会寻求，哎呦我为什么会听到心里难受，听完之后他马上就会做出一个决定，说我怎么解决，我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我是那只兔子，我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睡觉的这个懒惰的习惯，看不起别人的骄傲呢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去思想。那这样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，要么就是产生一种抵触，要么就是怎么样产生一种的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，所以产生两种的态度。对于普通的会众呢，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就是要把真理隐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所砸的里面有法利赛人，有那些看热闹的群众，还有谁？门徒，是不是？这几种人都在那里面，怎么样去使他们发现这个人对他的道感兴趣呢？那就从中筛选，筛选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比喻就会带来不同人的选择。不同人的选择 OK 好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小心哈，我们在带小孩子的时候，对小孩子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，我很敬畏的，我在小孩子面前我一般很小心的，你讲每句话你都跟我小心点，因为孩子的心灵就可能因为你这句话就可能会跌倒，可能会从此以后他就有疙瘩在里面 OK。所以我们对孩子讲的，请问弟兄姐妹，孩子懂不懂三位一体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讲一个比喻他就会懂。我弟兄姐妹，耶稣是神人，又是神又是人，你可不可以讲清楚？你可以讲一个比喻，是不是啊？耶稣怎么样，我们说讲这个天堂，你怎么样跟孩子讲天堂，什么是天堂，什么是地狱，你可不可以用故事用这种方式来跟他讲？孩子很聪明的哈，他内心里面非常有悟性，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很敬畏神的，你要小心在他面前讲话，他知道的，可能现在不明白，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想起来啊。我问大家，我常常问孩子说，哎，孩子这么小你让他受洗怎么行呢？我自己就是从孩子过来的，我六岁的时候，六岁快到七岁，我那个时候就受洗了，我很清楚我是受洗了，但是大人问我说，哎你受洗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就每天很喜欢祷告，我每天很喜欢看圣经，我每天跟耶稣好像就很亲密。我用这个方式描述给他，他们说哦，那你也讲不清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还记得我六岁那个时候我受洗了，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孩子就是因为你做这个动作，所以他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讲这个事情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OK， 所以教导孩子不要怕他听不懂。就看你怎么样去表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耶稣就把这些群众呢，就比作孩童，比作孩子。OK， 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他说，他就赶快，你看，比喻说，他就看到山坡上，也许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在撒种，对不对？他就指向那个撒种的那个农夫，然后对那些群众说：“哎，来看， 山上有个撒种的人，是不是啊？他说啊，你看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就指着那个，他们说哎，你看，哎，是我啊，那个人可能在撒种，在山坡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山坡上撒种。好了，你看下面就有一个结构，我们说第四节到第九节就一个结构哈，第三节其实对应第九节哈，比喻对他们讲，然后呢有耳可听的应当听。我们看看中间这个结构，你看看撒拉有几种的那个地上哈。首先看第一种哈，这个撒的时候，我们说第四节对应这个第八节，有一个就是最不好的，有一个最好的。好，你看第四节说撒种的时候有撒在哪里的？撒在路旁的。哎，你说喂，这个农夫太不小心了，撒种这样撒在路旁，我们会想过这个问题哟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撒过种？你有没有种过草？有没有种过？我的那个 house 前面就经常那个，我要把它弄完之后，我就拿那个种子就撒。其实我不想撒在哪里，路旁，可是风怎么样一吹，那个种子就哔就飘到那个行人道上去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哎呀，这个怎么这个人这么不小心撒在那个路边。不是的，他是这个种子有时候会有各种外在的因素，它掉下去是不是会落在不同的地方。好，第一种落在哪里呢？就落在路旁的。路旁呢，那些鸟呢就会，它一般，你看那些鸟一般你在你的地方它不会来骚扰你的，但是旁边不是你的地盘，对不对？那些鸟就会跑过来。我经常撒完种之后，我要看着那些鸟就来了，然后那些什么乌鸦啊，那些小鸟啊，麻雀就跑来捉我的这个，就来叼我的那些的草种，对不对啊？它就会来吃，会来吃种子。好，这个飞鸟是什么呢？这个撒种的是指什么呢？啊，这个落在路旁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不讲，这是个谜语。好，来看下面啊，然后另外一种形式哈，第五节。有的就撒在了哪里啊，那个土浅石头，你知道在那个山坡上是有一些的石头的，你不可能清除的干净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些的泥巴在上面看不见的哈，然后你知道下面哎，好像是，其实是下面是石头，我的家里面那些地上都有这样的，有些是石头，下面是石头的，撒在那里 OK 哈。那这个就是说哎，土就不深，然后发苗就最快 OK， 发苗最快，但是那个太阳一出来呢就把它晒死了，因为那个石头会很热，是不是会发热 OK。 好，那这个土浅石头是什么呢？这个日头，这个太阳是指什么呢？啊，那这些的没有根又是指什么呢？啊，继续往后面看看耶稣他怎么解释哈 OK。 啊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第二种。好，第三种，我们看第三种。好，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呢？啊，第三种我们看见他对门徒解释哈，就撒在荆棘里的种子。好，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 choke， 就是掐住他的脖子的意思，那个叫掐住他的脖子。那个种子它长起来的时候有那个荆棘长着，所以我每次撒完草之后呢，那些杂草就长起来，长得很快，比种子还快，知道吗？就把它挤住啊，它就长不快了，它就没办法了哈。所以总有一些地方呢，你是没有办法让它长的 OK， 因为有一些荆棘会长出来 OK。 好，那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了啊，就是好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沃土，他说撒在好土里的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弟兄姐妹啊，你中东那些人就会问他说哎，这个30倍有可能吗？30倍有没有可能？我们说亩产上万斤啊，几十倍啊，哈，那个100倍不得了的。其实，在科学来说，它可能就是5倍啊、10倍了不起了，哈，啊，怎么会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？这个是违反它的生长的规律的，是不是？照着这样来讲，哈，好，那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有一节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哈。我们来看旧约里面，你看这个创世纪26:12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什么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他 ，because the Lord blessed him， 是不是？哦，原来这个百倍、60倍、30倍是谁祝福他？是耶和华，特别那个种子，哇，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人是做不到的，我们可能就是1倍、2倍了不起了，但是他却可以达到100倍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 我们现在不讲哈，但是主耶稣讲完之后有一句话我们一起念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哦，是一个命令式的。他说有耳朵的我命令你听，其实就不是你听得明白吗，这个童话故事明白吗？他不是的，他意思说有耳朵的你就要仔细的，我命令你要去思考，思考我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。还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啊，有耳朵的就好好的去研究吧，好好的去听吧，听懂它。 OK， 这是一个命令啊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你看看你听不听。好了，接下来好了就会啊，对应下来我们说我们就直接把中间那一段原因先放下，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寓言故事哈，我们就不绕弯子了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啊，这个对应下来 A 对应次 A， 前面是对众人使用比喻，然后呢对门徒就解释这个比喻，对门徒解释，我们是门徒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对不对？啊，先来看18到23节，他说十八就说，所以你们怎么样，凡是有心追求真理的，凡是向耶稣向智慧人来讨教的，愿意来寻求答案的，有耳可听的，有能力听的，来吧，来听吧，来听这比喻吧。好，我这里要讲两个方面。第一啊，并不是每个人有耳朵都什么有耳朵可以听见的啊，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了耳朵有能力去听，是不是？这第一点。而第二点是什么呢？那些看似有很好的听力领悟力也不错的，读书也读了很多的，像法利赛人文士，是博士，是硕士，呵呵，理解力很不错的，但是他看来好像很健全，但是呢不一定会用耳朵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一定会用耳朵，也不一定肯用耳朵去听。 OK，好，所以这两个，如果你是真正的信，你就要好好的去讨教，谦卑，放下你的面子，放下你的那些的骄傲啊，知识，来做门徒，来怎么样满足真正的好奇心。好了，后面十八就说，所以下来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，然后说你们当听这个比喻，因为你们是谁？你们是门徒，你们是 disciple，你们不是普通的人，你们不是群众，你们不是那些来看热闹的，你们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，所以要好好听，你们一定要听，没得商量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来听看看我们愿不愿意来听哈。好，来看看第一个比喻，第一个十九节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很简单了，所有天国道理听完不明白，谁在撒种？请问弟兄姐妹，对啊，耶稣在讲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什么应当悔改。耶稣是那位天国的主人，他拿那个种子一撒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看有多少人会回应。第一种人说，听见天国道理，哇，耶稣你在干什么，你到处撒种，是不是？撒到哪也不管啊啊。然后第一种说，那个只要不明白的那个恶者，这个恶者很简单啦，我们说这个恶者就是那些什么，那些的鸟啊，记得吗？前面说那些的鸟就来了，他就把路旁的那些种子怎么样吃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种子一撒就会进入心里面去，我们进入心里面去，有的人的进入心里面是很浅的，就是心的外面没有进去，还在外面。所以他听了这个天国的道理了之后呢，撒旦那个鸟啊，很多鸟，我们说有很多的邪灵在那里工作，为撒旦工作，那个鸟是复数的 birds， 然后那些鸟呢就是撒旦的那些的邪灵啊，乌鬼啊，他就来干什么，来把他心里的那个听见的天国的道理怎么样抢走，就像壮士一样的抢夺他，然后这就是撒在路旁了，明白了这个意思了吗？哦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些门徒卧室现在开始说，这个刚硬的心是这样的土，还是这样的土啊？所以我们反省一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耶稣撒的是好种子，耶稣撒的是福音的种子，关键是我们这个人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土壤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心很刚硬啊，听了耶稣的话，哎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意 啊，那个心就硬邦邦的，种子掉在上面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。其实呢，就是那些指哪些人，弟兄姐妹，这些心硬的人是指哪些人？就是指法利赛人，就是指文士，所有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听了怎么样，就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是有些人来到教会里边，你跟他讲，哇，圣经那故事还蛮有趣的，耶稣讲的比喻也蛮好听的，是吧？但他呢，心里面硬邦邦的，他觉得啊，我听了之后，过会就怎么样？哇，过会就忘掉了。他不知道这个忘掉不是他自己忘掉我，是那个魔鬼来了，把他所听见的怎么样偷走了？是谁偷走了你的心？你说，哎呀，我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弟兄姐妹，听完道之后你要记得 ，OK， 记住哈，不然的话呢，就那个魔鬼就来把你好的东西拿走了。过会就忘记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说是，第二次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，看见吗？撒在石头地上的这人听了真道，听了上帝的那个天国的道理，哇，当下就欢喜的接受，只是心里面怎么样？没有根，没有根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哈，暂时的相信啊，是不是？暂时的相信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如果没有根的话呢，就是那个落在那些什么？啊，这些石头，这个是浅土石头上的，太阳一出来，就怎么样，就枯干了，没有根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这是暂时的相信，很欢喜，很快乐，哇，好好听啊，这个故事，耶稣的故事真好。我在教会里面，哇，我一参加布道会，我一参加教会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我在那里就接受了，我就举手了，我接受耶稣，我接受。结果呢，他又不来。渴慕神的话，他又不来祷告，结果慢慢他的根就怎么样，就没有，他还没长成他的根。我们说向下扎根，向上什么结果，你先要把圣经的根基打好了才能够怎么样长嘛。但是他却是浅土，他不知道他的根根本就长不起来，太阳一晒就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说遭受到这个那个患难，受了逼迫，这里用的一个字就是患难和逼迫，看见吗？这里患难和逼迫是指什么呢？我们就可以看见哈，这里给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虚荣。这里讲到是虚荣，前土地上的人，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内心的愁苦，他们发生各样的磨难，他们被朋友讥笑、压迫、嘲笑，哇，这个人信耶稣了，很奇怪哦，哎，很怪哦，这个人。就马上就为了面子，为了虚荣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，哎呀，算了，我不去教会了，我不再去追求这位耶稣了，不去了，没时间。因为有很多人说他，哇，你还能干嘛呀，你信了耶稣了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嘲笑他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就是撒在这个浅土啊，这个石头上面的。 OK， 其实弟兄姐妹，最大的罪不是杀人放火，最大的罪是什么？罪的是不信，信了信者马上就离开了，不是说你那些罪，乃是说你背叛你刚刚信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去轻易的相信一个布道会，一个第一场决志祷告，他就会好好的坚持下去。我们要好好的使他长，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们要来怎么样，往下扎根。好了，第下面对应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是讲到撒在荆棘里的。荆棘里的是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荆棘里的就是那种忧虑和迷惑的一种的心啊！你看到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撒在荆棘，这时候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就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中间两个，一个是患难，一个是逼迫，中间是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其实都是二对二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二对二的，一对一对的哈。那些撒在荆棘丛里的，就听见了真理，听见了福音。但是有世上的那个 care about care something， 就是他关心一些东西，担心这担心那，哎呀，这个这个也放不下，那个也放不下啊。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好玩的我们放不下啊，我们有时候会家里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宝贝放不下啊，我们有人放不下，我们有很多的 business 放不下， 对不对？哇，担心这担心那，还有很多，你要养一个宠物也放不下，对不对？反正每一天你都要惦记着它啊。然后我们做完一个事工之后呢，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担心。我今天去了，我今天去服侍了，我今天参加聚会了，我今天去查经了，会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会很多顾虑，这不敢做，那不敢做，慢慢就变得怎么样？变得就是这样的世上的思虑。弟兄姐妹，想想你有什么思虑？现在好好想想哦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怎么样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钱财的迷惑。我们这里钱财的迷惑用 rich。你知道在我们这里有个叫 Richmond 吗？你喜不喜欢住在 Richmond 啊？我们有很多人来的，哇，你住在哪里？ Richmond 啊，很有钱，是不是啊？这里有一个 Rich Town， 是不是啊？有钱人的地方。其实就有钱的意思，它对比是 deceit， 就带来欺骗，带来迷惑，带来一种的掺杂啊。我们能赚点钱的小快乐，我们能多赚一点，心里有一种小小的窃喜啊。我跟我太太说，哎，太太，你在上面买那些什么东西，他的那个币哈，啊，你小心哦，你不要以赌博的心态去买那些网上的那些什么币哈，啊，比特币什么币哈，哎，小心。哎呀，我今天又赢了一杯咖啡钱，哎，有点窃喜啊。我说感谢神，一点点都一点点，不要去窃喜，还想赚更大的哈，啊。啊，他现在，哎呦，我投多一点，我一下赚他一倍、两倍、十倍，啊，他那种感觉像是赌博。如果有赌博的心态，弟兄姐妹，你这个就麻烦了，因为他可能是一种迷惑，他可能把你变成一种陷阱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种陷阱可以把你的真道挤死，因为你每天都在看那个网上的那些东西、那些曲线。你要买股票，一定要看那些哈，哇，你要研究它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把天国的事情放在一边，又是每天到世上忙啊忙，忙啊忙，担心这担心的，你就会把道给掐死，会掐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做怎么样世人的奴仆，我们要做什么主耶稣的这个儿女，做义的奴仆。你不是做这个世界的奴仆，你就是做神国的奴仆。你选择哪个呢？对不对？你就无法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怎么样结出果子呢？啊，就是不要去小聪明，不要去在钱上太注重那些东西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现场服侍是要付代价的，特别是这个疫情，我们能来现场服侍是神要奖赏你的。其实也是有一些的思虑，到底这个我们来现场要花些钱，还是在网络上好呢？我们弟兄姐妹都喜欢透过网络，我不是否认网络啊。有些弟兄姐妹很困难，他不来，他在网络上是可以的，那是没办法的。但是我问大家，现在有一种人说是叫做虚拟教会，元宇宙教会，说你带上那个东西，你就可以参加那个团契了，你就可以在网上就找到一个教会了。啊，有人说这样可以哦，可以。啊，这是不是一个陷阱？是不是一个 deceit 呢？是不是一个的那些东西呢？我问你，如果你想娶老婆，你说我网上娶个老婆，可不可以？那你如果现在可以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网上娶个老婆结婚呢，嫁个老公，富二代哈，是不是？房子也假的，什么东西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如果想生儿育女，我就在网上弄一个假的女儿、假的儿子。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啊，我们常常想这个问题，很多人被自己的东西欺骗，被这个世界的所谓的网络是万能的欺骗。主耶稣从开始，从创世纪开始是让人去彼此的一个关系，要不然就亚伯拉罕就不用来到中，不用来到巴勒斯坦了，不要移民到巴勒斯坦来了，是不是？他要去干嘛？他要去见人嘛，他要传福音嘛。那耶稣也不用了，也不用去到处去跑啊，跑每个地方，辛辛苦苦跑完加利利又跑耶路撒冷，跑整个的一个撒玛利亚又跑，不要了，然后叫门徒带个信去就行了。哎，我写封信，彼得帮我带去，那是虚拟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牧养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用去见人了啊。 那保罗也不用宣教了，跑三个地方了，那写封信就好了嘛，啊，也不要去见他们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保罗说我要去见他们，为什么要见他们？面对面，这就是教会，彼此这个字用的好，彼此说我跟你是面对面的，我不会跟你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们在中国当然没办法，你要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，你在中国那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们说这是你凭信心的，有一天我还是要回去看你们的哦，是不是？我不会待在这里说，哎呀，中国有弟兄姐妹在那聚会，一辈子都在网络上聚会，我不会，我会找机会，疫情好了，我要回中国去看你们，我要在那里为你们实习，我要在那里给你们摆饼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些是撒在荆棘里的，要小心，它是不能结实的，它是不能结出福音果子的，因为它没有看见你的生命，不能影响它，只是网络上的东西。OK，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网络上在干什么，喝咖啡、睡觉、躺着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现场是有仪式感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最后一个，他说二十三说撒在好土上的，就有人听得到之后，后来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感谢神。啊，这就是接待天国的人，他有一种的好土，这是神的儿女，这是重生的生命，没有虚荣，没有面子，啊，卑微，低贱自己，放下自己，啊，然后他没有钱财的迷惑，也没有那个思虑，也没有逼迫可以阻止他，那么他就结实100倍。我们说很简单，你传一个人传福音给他，带他信主，他会影响多少人？他可能影响2个人，2个人之后就影响4个人，4个人就8个人，8个人就16个人，就倍增，啊，然后就产生100倍的这个数，产生100倍的果子，是不是？这叫做什么？叫做倍增，哈！感谢神，这样的人才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生命，好不好？感谢神，我盼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生命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到这个中间主要的内容来看。为什么耶稣这些听众听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听这样的比喻呢？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这个天国的道理？直接讲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直接讲就好了嘛，啊，你看这里很清楚，这些会众听完就离开了，但是真正的那些对比喻感兴趣的就会留下来，是不是？他们就来靠近耶稣问说，你看来问哈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第10节说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，对会众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他们也想知道啊，耶稣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啊？比喻有什么好处呢？哈，感谢神，你看他就耶稣基督就开始跟他讲解，这里用了一个结构，用 A B 次 A 的结构，你可以看见哈，啊 ，A 就是11到13节说是为了叫做主门徒的人知道天国的奥秘。啊，对应这个16到17节，是为了叫做主门徒的人得到天国的福气。中间呢，14、15节是为了应验先知的预言。你看这个结构是非常明显，是不是？非常的明显哈。我们感谢神，盼望今天听完之后，你这个结构记在你的心里面哈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用交叉结构来讲话，回到门徒啊，他说第一，看看第一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。只叫你们知道，感谢主哈，就是要知道要理解天国的这个能力要给谁，这个能力给谁？给你们做门徒的，啊，这个能力要赐给你们，但没有赐给那些人能力。好，感谢神，所以你现在很放心了，如果你真的听得懂神的道，别人那些人听完之后不懂，有的人就愿意，有的人不愿意，其实就是有能力和没有能力，是不是？那些真正不愿意来信耶稣的，你跟他讲多少东西，他也没有能力来理解你讲的，你讲的就是一个天方夜谭，是不是？就是说神会给一些人有特别的能力能明白天国的奥秘，天国的奥秘 ，OK， 哈 ，OK， 我们看看那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天国的法则中间来看，12节法则，啊，凡有的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天国的法则也蛮残酷的哈，啊，凡有的要让他加倍，给他，啊，给他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这个法是凡是拥有的就要添加给他更多，使他绰绰有余啊，凡没有的那根本就不想听的，也不遵守的，也没兴趣的，那他呢就会被夺走，就是那个鸟要来，那个撒旦把他那个东西怎么样理解能力拿走拿走。 OK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天国的奥秘 mystery， 对于我们说这有一个希伯来人的一种的背景，这个奥秘有一种背景，说是指什么，是指隐秘的言语要传给那些神特别拣选的人，隐秘的言语要传给那些神特别拣选的人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看有一个人是谁呢，有一个人呢是那个但以理，你看但以理哈，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九节他们说要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你看最后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了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，看见吗？看到这个字了吗？就是神会拣选但以理特别明白这个未来的奥秘，是不是哈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好好的来对神的话语有一种谦卑的心，你就会慢慢的进入这种奥秘啊，奥秘。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很多人不明白的，为什么天国近了我要悔改，他永远不会悔改，他说我很聪明啊，我没错啊，我不杀人放火，我是个大好人，所以天国竟然应当悔改，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奥秘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常常想到就很神奇啊！我有些人一听完看热闹，旁观，哎呀，在那里听，模模糊糊打瞌睡，哎呀，就被自己影响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慢慢就失去了这个理解能力。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，我盼望你明白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经历什么是耶稣的复活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复活。你没有经历死亡的过程跟耶稣的关系，耶稣救了你，你没有经历这个过程，你就不知道哇，原来耶稣可以叫我死里复活，你会不会知道的？他说耶稣死里复活好神奇啊，我不知道见过没有你见过没有？ 我知道你要去经历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跟你讲太多的东西你可能都不明白，在我来说我说哇，好开心跟你讲啊！耶稣的门徒是愿意悔改愿意听从的人，所以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他们能够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什么奥秘，他有能力他有能力，求主帮助我们哈！现在不明白将来也会明白，他们不明白这个牧师的讲道，他们看不懂圣经他是其实呢你愿不愿意看，我今天每一天都把这个讲道的东西那个圣经发到上面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圣经，我们有没有关注圣经，多关注它。我常常说读圣经很博人，是的，我昨天呢一天我就用两个多小时，我就把那个把那个生命记读完了34章，就拼命读读读读，我当时读的时候哇，什么时候才读得完呢，哎呀头晕脑胀啦，读主啊我要读读读，读到最后是就跳出来了，就凹出来一些的段落，哦，原来摩西在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不明白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会把这个天国的奥秘的能力给你，只要你愿意放下暂时忍受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弟兄姐妹不要去放弃这种的权利， OK 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十三就说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他们看是看见不明白，听是听见不晓得，马上引出下面14节了，所以这句话是一个过渡。好了，对应下来16到17节，那如果用比喻让我们得什么呢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气的 blessed， 因为看起来你们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，好多好多的人想要听你们所听的，看你们所看的，没有人看见，你们现在跟着耶稣基督真是有福气啊，弟兄们，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，感谢神哈！就是为了叫门徒得到这天国的福气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盼望你能看见神，我盼望你能够真正的像这些先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些先知，很多先知都没有见过耶稣。你有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先知，然后叫西面，对不对？他快死了，很大年纪了，他就在那里等候谁？等候弥赛亚的降生。哇！突然看到玛利亚抱着那个孩子过来了。 哇，他就呜、哦、主啊，仆人终于见到这个弥赛亚，见到了耶稣了，哇，我真的是很兴奋的、啊、主啊，让我去吧，我离开这个世界也甘心了。就是稍微看一眼那个 baby， 还没有听见耶稣讲神国的道理，他已经是什么好满足了，释放我吧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够了，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到了，是不是？使徒约翰也是要的，哎呀，看见这个耶稣来了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哇，他很兴奋，对不对？啊，感谢神啊，那些义人就是按上帝的标准生活的人，他们每天都在等候耶稣来，耶稣来，耶稣来，耶稣来，都没等到，感谢神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所有的群众都看见耶稣在那里讲道，哇，很兴奋的、啊、弟兄姐妹，我要是能够到那个时代跟耶稣讲道，哇哇，简直就是啊，是花多大代价我要跑去听耶稣，耶稣去哪里我跟到哪里，我就是跟着他走。所以那些群众拼命的跟他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个耶稣太好了，是不是？跟他在一起，我听到好多听不见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你看他们呢怎么样？他们看见听不见，但是你们这些门徒却最小的却是比那些先知还大，感谢主哈、啊，感谢主。那最后为了什么呢？你看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片就知道了，第一个撒在这个路旁的那个鸟就来偷走了，说明这些人是什么？对福音没有兴趣的人，来看热闹，开布道会，哇，好多人呢，很欣赏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撒在那个前土石头上的说，哎呀，布道会一开，举手决志，我要信耶稣，跑到台上去，哎呀，牧师，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哈。然后一说去教会，没人了，啊，没人了，他们到处跑的，每次布道会都不缺他们的，每次来著名的讲员，他们都跑去，是不是？啊，第三种。被那个挤住了，被荆棘挤住了。这些人呢，他们是进入教会之后很爱世界，脚踏两只船，啊，结果教会也要，世界也要，那么呢就被挤住了，不能结果。OK， 最后一种最好，感谢神，我盼望你们成为最后一种，为主献上，好不好？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所以最后一个中心就是真正的应验在耶稣身上，我们来看。十四节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以赛亚先知预言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着百姓犹蒙了心，耳发沉，眼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耶稣基督讲比喻就是先知的预言，先知说那个人要来，他跟所有的人民都讲预言，讲比喻，你们愿不愿意听？OK， 你们不明白天国的道理，听不明白是因为什么？你们那个耳朵有问题，你们的眼睛有问题，你们的心，哎呀，好多脂肪。这里用的好，油蒙了心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常常的去锻炼身体？如果你的心脏不好，如果油脂多了会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它会阻碍你的心脏发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太肥了，你包着都是一身油。你没有办法，你要去把那个油给去掉，好好的锻炼，是不是？生命要操练，是吧？操练。我看了最后，你看这句话应验在哪里呢？应验在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的28章23到28节，保罗照样经历耶稣所经历的。耶稣的时代那些人不听他的，现在保罗也说，你看啊，这里讲到他和保罗约定的时间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，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个神国的奥秘，神国的道哈，然后呢引用摩西律法和先知书，以耶稣的事劝他们，这是犹太人哈，他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，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，未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，这句话应验在你们身上，说你去告诉这百姓，他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结构，交叉结构，看见吗？平行结构。你看这个平行结构，一前一后，油蒙了心，然后明白；耳朵，眼睛啊！你看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写法。最重要的是要达到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的经文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所以在天国的福音不是犹太人听不懂，而是他们怎么样，把耳朵塞起来蒙住，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，把心给压住啊， 其实他们就是不想这个救恩呢、啊、怎么样真正的临到他们身上，也不想他阻止保罗传福音，也不想他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身上去，是不是？这些犹太人，真的，我们不是指那些少部分犹太人，是指那些背叛神的悖逆的犹太人啊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啊里面有什么样的心呢？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回转过来呢？这就是中心。如果能够得医治，就是因为怎么样，他愿意去听，而不是把聋哑啊听不见啊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我们感谢神哈。那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32节，你可以看见哈，这里很清楚，百姓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心打开，不愿意进入这个应许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上帝呢给我们一个选择，你进入这里就得永生，你不进入就灭亡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但是有些人就是要拒绝这个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偏偏要进入灭亡，那没有办法的嘛。上帝说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眼睛打开，耳朵张开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心会变得健康，心脏会变得好，听到神的道就马上去做，这个就是最最重要的。稍微改变一点点，你稍微伸出一点手来帮帮忙，稍微你悔改一下，反省自己一下，我有什么东西思虑压着我，我有什么忧愁，我对钱财怎么看？你是觉得赚钱很重要呢，还是亲近神更重要？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赚钱，我们不是叫你不生活，而是你要选择先后次序，好不好啊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看到什么都是应该的，我们应该站起来搭把手，教会需要大家一起来传扬福音，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，好不好？ OK， 感谢神啊！这个保罗讲这个奥秘很好，来看保罗的奥秘是什么。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啊，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国人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 OK， 这个全家是指末后，不是指所有以色列人。在耶稣时代，在旧约，很多以色列人都死掉了，在旷野里面也有第一代人死掉了，是那些剩余的那些人。哪些人呢？就是愿意相信这位救主从锡安出来的，相信他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的这些的人，神的恩赐和选择是没有后悔的。 OK， 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那些真正的后裔，不是拣选亚伯拉罕身体肉体所生的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相信的人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怜悯。以色列人不信就怜悯外邦人，外邦人的问题就怜悯以色列人。 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好好思想一下啊，我们是不是拒绝改变，我们是不是很浅薄的一些信仰，我们受不了磨难，我们受不了压迫，我们受不了生活的磨难。 OK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为着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挤住了自己的道，挤住了生命。你真的有愿意来寻求真理吗？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个神学家讲了一个著名的话语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领悟真理是一件危险的事，若你不马上去实践这个真理，真理就是你的罪，真理就会是你的罪。然后呢，知识越多只会使你的责任更大。好，再讲一遍，领悟真理是一件危险的事，若你不马上去实践出来，真理就会怎么样，就是你的真理就会成为你的罪。然后呢，知识越多就会使你的责任越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单单去读圣经，我们不要单单去值得聚会，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影响生命。神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活出天国奥秘的人，这个种子撒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是可能的，是我们要给神机会，把自己的心里面的土给松一松，把石头拿一拿，好不好？啊，把你里面的那些的东西放下，啊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的心决定了一切，你的心怎么样，真理也会在那里面怎么样。 好吧，感谢神啊！如果我跟你今天讲有天堂有地狱，你怎么选择呢？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盼望你预备自己，你有主动的主，你有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选择多一点的追求神，你可以选择不理他，你可以选择说我把其他的东西看得更重要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奥秘是在你心里的啊！什么时候你如果愿意选择就选择， OK， 主耶稣基督必要医治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，就是神的奥秘，刚才我没有念哈，最后一段保罗的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奥秘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相信啊，这个是很伟大的。我们说神拣选人很伟大，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人你怎么样跟他传耶稣他都不信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你稍微说一说他就跟你来追求真理了，好吧啊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对世人该怎么样去宣讲神的国。我盼望神教你怎么样讲比喻啊，好好的积累。我每天发的网上的那些的遇到故事是非常好的，你可以转给你的朋友。我很多人点我的赞，他们都说还是不错的啊。你可以给别人一些的提醒，让大家去思考永生的问题，好不好啊？我们一起来唱啊，这个大家一起站起来哈，神的奥秘啊，神哉哈。神的丰富智慧知识何等高深，何等高深，他的判断多么难寻，他的道路多么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意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，谁先给了他什么，以至于他要偿还呢？谁知道？谁知道主的心意？谁做过他的谋士？谁先给了他什么？以至于他要偿还呢？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看见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就是对我们很大的警醒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活得世人都不如，主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这种的这个路旁的这些的钢印，也除去我们这个前土这个石头上面的前土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的来到这种沃土里面，也真正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些世上的思虑，远离一切的诱惑和钱财的迷惑。主啊，无论有多少的逼迫，无论有多少的困难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预备好自己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，结出百倍、六十倍、三十倍的果子。这都是你的恩典，都是你的奇妙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天国奥秘的这个真正的管家。谢谢你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使他们的生命在当中，在灵舍当中，在周围每一个人当中，以生命来影响他们。主啊，让他看见我们是奉你的名被差遣的，我们是差遣出去，虽然他们不信，但是我们依然要活出主你自己的真道。感谢神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